那各位老师啊，一般呢我们妇委会的主办的活动的话，开头第一句一定是各位姐妹们好。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其实也有几位男老师来报名参与这个活动，但是呢，就只有我们的张潮老师坚持到了最后，所以呢，大家掌声欢迎。所以呢，我也要改一下问候了，各位姐妹兄弟们好。那大家最近都有个体会啊，最近老天很忙，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所以呢我们也连着很忙，找衣服、穿衣服、洗衣服、收衣服，所以连带着我们的衣柜也很忙，一会儿要腾挪厚的衣服，一会儿要搬进新的衣服。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还有两箱夏衣在箱子里未腾挪到衣柜里。那么今天也是中午在跟熊老师在那个商量这个内容的时候，你在说呀，要做到断舍离该怎么办呢？因为总有一件衣服是我记得但不知道它在哪里，总有一件衣服就是哎呀，明明是放在这里的，就不知道到哪去了。相信今天来的老师在家里肯定有肩负着收纳的重任，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收纳达人我们的孤井老师来分享换季不累衣服收纳和儿童空间收纳的这样一个工作坊。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孤井老师，我们孤井老师呢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所以有非常丰富的收纳经验，同时呢他还是收纳讲师，著有收纳师从零基础，从零基础学收纳，所以我们的孤老师不只是有经验还有理论的升华。再来呢，我们孤井老师是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特约收纳老师，上海 SMG 会生活特约收纳老师，是部分知名明星指定的家庭收纳师，他独创的家庭收纳管理体系和收纳空间美学设计让许多家庭从中受益，所以今天来的老师都有福了，让我们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孤井老师。
哎呦，把我那个美的好好厉害啊，我感觉有点什么呢，有点激动了。其实我做收纳也是做了很多年，在之前呢其实我是做临床工作的，做医学的，对，然后呢就是从做这个项目就发现了其中这个家庭的这个卫生跟收纳的一个好处，后来我就开始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就是，当然我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还生了孩子，我现在有个小女儿是1岁半，然后现在还在哺乳啊。然后总的来说我觉得收纳给我的是，就是收纳给我带来了很多好处，也带来了很多便利。包括就是之前嘛，像我们经常会跟一些明星家里去收，包括那个何炅老师就会问我说，顾老师我们家我的手都放不进去了，就是这种，就东西，就是何老师在北京一些房子嘛，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堆得很满，就他只是买进来，他从来没有买出去，就弄出去。然后呢，他家里就经常有很多灰，然后就问我说怎么办？我说这个事情只有我来了。然后呢，他跟我说，我们家里灰很多，怎么办呢？我说你可以建议你在衣柜里或者灰多的地方放一个毛绒玩具。毛绒玩具是有吸灰的，它是静电嘛，会吸灰。像我们家小姑娘，因为现在很多每年那个呼吸道的那个发病率很高很高的，那我就会在我们家小姑娘儿子的那个床底下或是那个吊床上面放两个那个毛绒玩具，它会把那地上那个灰吸一吸。所以我们家里我是不太赞同用地毯，铺上地毯的地方空气上面是最好的，但下面是最脏的。为什么我们入门要放一个地垫呢？不就擦灰嘛，不就吸灰嘛，就这个道理啊。好，我们先做一个铺垫。因为我的课程主要是会牵涉到一些24节气的内容，那大家会，今天我们会讲伏律，这是我的一个内容，这是我的一个介绍。好，开始吧。哦，这样子啊，我们在那个开始之前的话，我先奖励一下我们 们的男老师，一个袋子，他是唯一一件。一个那个收纳的那个鞋架啊，大家能先举一个关于你们认为的收纳的一个案例子吗？什么是收纳？你们觉得什么是收纳？能举个你们身边的例子吗 ？OK，
就是这一摊衣服，
这摊衣服是收纳是吗？不，它只是摊在那里，它不叫收纳。那还有举其他例子吗？
就是把，比如说换季的时候，把一些衣物整理到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再放在自己的地方，
它是季节嘛，
对，换季节的。
这是个收纳，不错。还有其他例子吗？搬就是 OK， 来，这个给你，这袋子可以吗？你要鞋袋是不是？你自己来选择。您说。
就是把我视线能及的家里面的东西，规规整整的收起来。最好我看不到，然后我想到的时候能知道它在哪里，我能拿出来，这是很大的。
收纳其实就是空间、物品、人三者的关系，让我们居者在里面要保持舒适还要方便，对吧？这个意思。那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收纳，在我们看来啊，我觉得最完美的收纳是什么？手机盒。手机盒是一个很完美的收纳，这么大的一小的空间里面要放下数据线、手机、充电器，但是打开很美观、很整齐，是不是？这是不是收纳？变形金刚，小孩子玩变形金刚，这么大可以变成各种造型，还有瑞士军刀，这么一点点可以好多好多，对不对？这是收纳，都是我们身边的收纳。很多人说收纳是源于日本，其实不是的，只是说日本这方面采用的很好，收纳无时不在我们身边。这是不是收纳？我用我们用完的那个方便桶，就是保鲜膜桶，装收纳我的丝巾，就是丝巾就是丝绸很容易皱嘛，那我把它这样子放进去，它可以收纳丝巾，它不会皱，它不会皱。
你看我是故意把它弄在很放在里面很久的，
不会皱。但是为什么不会皱呢？我是有技巧的。我们放进去的时候是要螺旋进去，然后螺旋进去中不会什么，它还有空气得以释放。如果你这样硬塞进去，它会皱，叫螺旋进去。这是不是收纳？我用吸管来到下面，它不会打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困惑是在于说我们出去下面老是打结找不着，对吧 ？OK， 那我用吸管来收纳我们的下面，那。大项链可以用大吸管，当然我们不要去拿他们太多的吸管啊，就是这吸管。还有你看我的耳钉，我用耳钉很小很容易丢，对吧？我用纽扣把它穿起来，那纽扣穿起来之后呢就很容易找到，不会丢，特别是出差的时候。你看这是什么？大家很清楚是吗？这是什么？这个是牛奶盒上的拉环，对不对？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收纳工具。你看，我把它钉在这里哈，加一个那个双面胶，需要你用牙刷什么什么的，来看一下啊，我就可以把它挂在上面，对吧？它不会掉，这就是收纳。还有比如说，你看这种小桶，对吧？都是小桶，那其实我们在如果小姑娘什么的，那我们可以套发圈，像头发套上面，还有夹子可以叠在上面，还有我们的耳钉可以滴在上面，都可以啊，很多很多方法。所以在我们看来，在我的眼里，我没有觉得说哪个物品是不可以用，没有说哪个物品断舍离之后就让你再请你再去买，都会有很多这样一些方法。好，这是我们关于收纳的例子啊。其实你们只要记住这几个字，其实收纳就完成了60%。分类、规整、包装、归位，什么意思？所有物品的先要分类，最起码的。在我看来啊，收纳其实就是书面上的分类、规整、包装、归位是8个字，就是每一个物品它都有这样8个字来促使它进行一个收纳。先要分类是哪个类型？第二个，它规整去检查它是不是完好无损的。第三个是包装，所谓包装是什么？器皿，就给它一个东西，就是它的器皿。比如说我们后面那个茶包、那个茶篮子，它就是器皿。然后把它放在那个位置上面，它就什么呢？就是归位，就是说分类，然后规整、包装，那个分类、规整、包装、归位是8个字。每个物品只要做这个点，你就 OK 在收纳上面。但是这是我们书面上的。 那在我看来，我就收纳是六个字：分分类，放放好，就这么简单。不要听得那么复杂，就是讲的什么日本来讲，就是他们讲什么哲学讲什么，我觉得太复杂了。其实收纳很简单，它是个习惯，就是分分类，放放好。就是你收纳任何物品是根据你自己个人的习惯、喜欢、方便来决定的，而不是说那个什么我要求你放在什么地方，没有的。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对那个收纳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定义。那就是这个，其实我是在强调物品、空间、人三者的和谐。但是呢，我下面还有一个时间，一个时间什么意思？谁能告诉我？我讲一个。收纳袋。
现在放冬天的东西。
时间，冬天什么？
按照季节把东西归纳起来。
嗯，也算吧，也算。奖励打这个。其实我这里想讲的是什么呢？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说它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有可能说今天我们这个季节放在这里，可能明天我们放在那个地方。对于我们收纳来说，因为我们会讲风水嘛，比如说我们去别人家讲看那个收纳，我们就会讲风水。比如说今年他们就会说，哎，顾老师，所有的贵重物品是不好放在那个客厅的。那我收纳的时候，我就会注意他们家但凡贵重的东西，我一定不会去放在客厅，因为会破碎。所以说我们会跟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我们的一个收纳的一个案例，其中有一个是明星的家里，这些都是好像是明星家里，就有一些明星很搞笑，就有一天我跟一个明星打电话，我说哎我要去你们家了，然后我就听到他在那边喊他们家的阿姨啊，快点快点，顾老师要来啦，然后把家里弄一弄，啊我就很伤心，我就说啊，为什么我来要弄啊？他说不是的，我说老师不好吗？他说不是的不是的。是因为我是希望得到你的表扬，我希望你来看着说，哎，我们其实是有很好在做，很多家里面有很多困惑，比如说东西多找不着，就像说了，还有两箱没拿出来，又找不着哪里去，是不是？我们除了分类之外，像我们还会做一些标签，但做标签有些时候呢，它不智能，它不好玩，那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会做二维码。就是你们家里面一个可以啊，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箱子里面有里面有很多杂物，比如说有袜子、有帽子，什么有可能放久了我就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然后我就会设计一个二维码，然后你扫一下里面这是什么东西。那你们回去也是一样啊，你就可以用二维码。包括我这个可能在五月初的时候，我会上一个平台上面，就是以后你们可以不用听我的课，上这个平台你去看，比如说你们家是哪吃的。哦，是的，你就点进去，然后你去看你们家应该怎么去收就好了。其实我们收纳是习惯，不需要说我们太多去帮别人家去收，而是说我们从中去收的时候，去发现一些乐趣，就这样子。所以说有很多明星他也很那个呀，就是很担心我会去说他们。所以说很多时候家里面的收纳其实是我们个人去维持去保持，而不是说我们来帮您做完所有的一些事情。好，就是对于收纳的一个好处吧，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对个人、对家庭、对社区，因为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后面我们会讲到，包括儿童，很多小朋友他不会收东西，就一点都不会收，然后就说我很茫然的，然后包括我们去戏剧学院那边也是，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弄，就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弄，怎么去做，包括儿童这方面怎么去引导，我们都会去讲到这些。这是我们家是这样的，对不对？对吧？还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看的还比较好的，看的比较好的，就有很多很乱的。就是我们进的家庭太多了，就是不管是说高端家庭、中端家庭、低端家庭，我们进的太多。就有一个家庭，就是过年前说，顾老师你们来帮我一下嘛，我去了，我满怀憧憬的去了。我说过年嘛，就是可能家里面都怎么也打扫过。结果进去之后，他就告诉我说，我们家人吃饭是轮流吃的。就轮流吃，就知道已经没有地方了，就是堆的不行了。说我们家吃饭，桌子上堆满了，轮流吃饭，你要想多乱。好，其实是这样子，房间乱是心乱，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跟我先生讨论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说，哎，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子，能不能不要那样，对吧？先生会说，你能不能把家里
收拾一下跟原来哈。其实有的时候就夫妻之间家庭之间就因为这种谁收拾谁保持谁去做事情的争吵，很多是什么房间乱事情乱。还有更多的时候我们对先生对老人对其他人的不舒服，心里面的不舒服，不是说对他本人不去收纳而感到不舒服，而是对他的习惯不舒服，对吧？我看惯这个习惯而不舒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他对你本人肯定没有意见，但是他觉得这个习惯不好。看这张照片，断舍离的典范。这是我从听说，你们觉得这样的家庭觉得好吗？这日本的，就是空无一物的，觉得好冰冷，对不对？再看，这是我们中国的家庭，什么都有了，很热闹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还是倡导什么？家是有温度的，它不是什么冷冰冰的工业品，就。不是说断舍离之后你就会家里面整洁，当然说东西少肯定是会让家里面整洁，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所有的衣服啊跟所有的东西可能它就是很模式化，比如说我这次把这衣服丢了，可下次我还会买这样的衣服回来，然后呢有可能说哎，我下次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的就再想这东西，那今天我们会教给大家怎么去把，就是说我可以去扔，但怎么去扔，怎么去判断，然后怎么去做。好，立柜、五斗柜、衣帽间，你们想一想，你们的家里面是不是就那几个东西？你们再想一想，你们家是立柜还是五斗柜还是衣帽间？再想好啊，敢想看。好，那我要开始了。如果你们家是那个立柜的话，是不是只有移门、平开门、转角门、折叠门四个这个门？你就想一想，你们家是哪一个门？如果你们家是移门的，那你们家你就记得挂，衣服是以挂为主。因为设计的时候是这样设计的，如果你们家是平开门的，那就是挂跟叠，跟着叠；如果你们家是转角门的，就是挂；如果你们是折叠门的，就是叠。就是根据空间来的，没有其他的什么，没有其他就说那多余的。举个例子哈，因为折叠门这样折来折去嘛，你要挂出来，它肯定是靠壁那个门的，衣服肯定会皱的。然后呢，但是我这里要强调一下，比如说移门。像移的，对吧？移的也是移门，对不对？我想问一下你们，有大衣，有西装，有衬衫，有西裤，请问他们的顺序是怎么挂的？大衣、西装、衬衫、西裤，如果要挂在移门里面，他们的顺序是什么样的？我这里有笔吗？看到了哈。有，举个例子啊，大衣，西服，然后呢，衬衣，裤子，请问他们如果放在移门里面，他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哪个是一，哪个是二，哪个三，哪个四？我先讲个图示，要再点一。二，简单一点啊，三，这是我们的一个顺序。请问，你说这个空间里面，就是挂的，第一个应该放什么？第二个放第三个放什么？第一个放大衣是不是？第二个放什么？
西装。
第三个放裤子，你们是这个顺序对不对？三二一，
二
三
二
三。
还有吗？
没有，错的
，肯定是错的。
不是呀，我们俩
是
这样，我只是在
讲
话。对面的真的有呢。
是，就是说，如果说你是移门的话，有概率我跟你讲怎么去放东西。哎，你有拉链是拉链的事情。错的，就是错的。首先，我们一定要把大衣放在二的位置上。为什么？因为是这样的，移门移过去它是靠壁的，你的大衣大，然后它会压住它的袖子，会皱的。中间呢它是移的，中间是有间隔五厘米的，大衣正好是西装的放大的零点，就是五厘米的位置，所以说大衣是放中间。你第一个放西装，第一个放裤子没关系，从衣物保护上来说，大衣是要放第二个，一
姨们呢，对吧？是这个道理。因为姨们就像和事们一样，压的时候中间会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如果放在中间，其实你在起来其实会更方便，会更发现。不要紧，那都是你喜欢的衣服嘛，对吧？就是因为你如果放里面的话，它会推进去，会靠壁，会潮，也不太好啊。那如果你们是姨们，这样放好了，你就按照。如果是姨们的话，就按照这样放就可以了。好，如果是平开门的，你就这样放。没关系，这个 PPT 让我发给大家，反正都 OK 的。哦，好吧，
好，
嗯，对，如果是短小的，就放这样子放。哎，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空间，这两个空间放什么好？这两个空间转角的地方放什么好？
裤子，
还有呢？你看哦，这个地方它不大衣服。等一下啊，你看这个地方是有挂衣的，对不对？我是挂短衣了，下面还有空间，这下面还有空间，放什么？
鞋子
，还有吗？帽子。好了，我就想理你啊，不管你放什么东西。都不理想，为什么？因为不是，它是靠地面的，很容易起灰的。你不管放包包、放鞋子、放什么东西，它都不会起灰。
那
包那
个盒，就像可以拉
着
秋
衣
的盒。
太棒了，老师。对的，这个地方就应该放盒子。放盒子目的什么呢？第一。像短衣区下面就可以放个盒子，放个抽屉盒子，可以把小衣服放里面，很好用。第二个就是什么？下面保持干净，你里面用这个抽屉的什么盒子，你就把它们放进去，它不会弄脏，因为它靠近地面容易起灰的，是吧？是，所以说还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具旁边，这旁边不是还有那种圆弧的那种，对不对？圆弧的那种台面，你们觉得放什么好？装饰品很容易绊下来的，圆弧的，卧室里面就种圆弧的那种东西。还有吗？放什么？
鞋子
我觉得放在卧室里面不太好。首饰、
帽子
小袋子，有一点点，有点搭了。
化妆笔，
包，谁说的化包？来，
放包。
第一个放包是很好的展示用，对吧？展示放包，一个一个打结，别平时用的就拿出来很方便。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放，可以放书，当书柜用，一个一个插好的鞋垫很好用。放书，包包跟书，然后呢，你因为它是圆弧的，你放器皿的话其实不太好用，因为它会多出来一部分，就很放不美观。放书放包包是很理想的，又美观，然后你平时看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以去拿一下那个书看一下，让书柜用。折叠门就是这样子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是到次卧比较多一点。如果你们是五斗柜，你家这样放内衣内裤，我给大家都写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但是五斗柜一定要记住上轻下重。上轻下重，因为什么呢？它会翻过来，不是我们都不太牢靠，对不对？这个是家里有小孩子的，一般还会让手，像在欧美的话，都会拎个那个袋子，然后那个就是拉回来，要保证安全，这样放就可以了。如果你们家是这样子，你就要这样放。如果是衣帽间的啊，反正就是上面放什么，就是这一家呢是比较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会反正当时 PPT 拿过去，你们可以照做就好了。如果是这样子，就这样放。如果你们家是这样子开放式衣柜，一家放是这样放。反正我都给大家罗列好了，速成的啊，都是。如果是这样子，就这样放。你看，这里有个空间，这里有一个空间，放一些可能穿过一次的衣服，先放一放。一般情况下，穿过的衣服放一放有什么技巧？告诉大家一下啊。第一个，就刚才我们说的袋子可以挂起来。第二个就是拿一件你不要的衣服，先把它罩起来，放回衣柜里面去。穿过一次嘛，对不对？照一下。还有就是去买那种无纺布袋，就把穿过的它放里面就好了。就是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像我的衣服啊，像好的衣服，像羊绒衫、羊毛衫，还有羊绒大衣，我从来不洗的， 我从来不洗，我就熨烫一下，就拿回来。你说我羊毛衫穿过之后嘛，对吧？因为经常洗，你干时间去洗也没什么意思，拿回来就熨斗就烫，上面铺一个，就是铺一个这种毛巾。我带了毛巾，铺一个毛巾，什么？哎，我找一下毛巾。
是衣服吗？
不是，这是裤子。哎，我的毛巾啊，我带了毛巾的，我记得。啊，没关系，就拿一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随便找一个吧。啊，这那比如说啊，比如说这是我的羊毛衫，对不对？这是比如说这是我的羊毛衫。然后呢也一样，把这个毛巾呢轻的喷湿一点点，润的，你就直接就这样烫。烫烫烫烫烫烫烫挂烫机就是只能画轻薄轻薄一点，那这种的话就还是用熨烫机烫一下，然后呢烫好之后晾干，就晾一下就挂回去了，就是从来不洗的。
羊毛衫机挂好还是直接放在好？
羊毛衫，
羊毛衫，
羊毛衫，羊毛衫是叠放好，但是如果你要挂，我就没技巧好吗？你就在边讲就边演练了。比如说羊毛衫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叠嘛，那如果你要挂就是这样子挂，对折，对折之后把它腋窝下面，腋窝下面放回来，我们中间两个袖子嘛，对不对？然后呢你把它插在下面，这个地方是它的，这样去挂它，就这样去挂，那这样就不会有点毛的那个手
链下。
就不会，因为毛衣每次挂完之后就掉下来，对没错，是不是？然后呢，现在还是有现在已经有很好的一些神器，什么神器？就是那个有衣架，有一种衣架是圆弧衣架，它就可能这样的圆弧，它可以其实有些时候是可以挂毛衣的，它挂的话它可以把这个撑起来。相对来说，它的力就分解了，是这样子的，这样子弯弧下来的，就市面上有这种很多这种衣架，它其实是可以实现这毛衣挂的。叠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选择叠。好的，这是我们那个，还有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设计是裤架，对不对？你们觉得除了挂裤子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可以用的？
领带。
领带还有吗？围巾、丝巾还有吗？
皮带。
皮带。哎呦，你们还没想到一个，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可以放。如果说我很多时候，我发现我家里也是，就是我先生他不愿意去拿裤架上的东西，他觉得很麻烦，每次拿回去很麻烦，是不是？所以说裤架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收纳的一个空间，挂包包，对吧？挂包包，那软包包可以挂在上面，你这种皮带最好就不挂，就像那种布包包啊，就可以挂上去，就很收纳可以收纳很多呀。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按照这样去放。反正每次我都留了一个什么进去要穿的衣服的一个空间，就按这样去放就好了。好，这是我们整个衣柜的一个就是一个行动路线。就第一个是低高低，还有是什么轻重。一般情况下，它使用频率低的、比较轻的是放上面的，然后呢，使用频率高的是放中间，然后重的呢是放在下面的。这是一个使用频率，上面也说了，哎，哪些那个物品要放怎么放都有。但是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就平时你在家里怎么去判断啊？判断物品的使用的频率的时候就很简单，比如说当你的手举起来，要举手，要仰头，要分臂的时候，垫脚的时候，这种空间就放你使用频率很少的。当你触手可及的，你就放你常用的。当你要下蹲，然后要弯腰的，就放你次常用的就好了，就这个动作。然后呢，在家里面，我们永远要把我们亲爱的先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个很重要。这个我说是风水，为什么？阴阳风水，你开个玩笑啊，但是确实也是这样的。是不是每次我们对先生亲友喊好东西说，哎，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我拜托你不要再跟我理了，理了之后我找不着，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对于先生要想先生对我们的收纳成果赞赏，首先要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把先生所有的衣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面。就因为是这样的啊，从人体工程学这样来说的，先生永远不喜欢 弯腰，永远不喜欢下蹲，永远不再去找，他永远喜欢一打开就是他的东西，这是男人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了解到了，你就把他东西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了，他就消停了。因为我们女生天生就喜欢去扒，天生就去找，这是我们的天性。这跟那个什么，说我怎么是胸部好的问题，哪怕你说的再完美，他不觉得好，但是他找不到，他说你弄得不好，这么简单。就说还有像鞋子也是一样，如果家里面有男客，有就是有先生有老人的，一般情况下是把先生的放在第一个，老人的放在第二个，然后次日的是我们的。孩子的单独安排，因为怕有那个感染，让他感染是这样的。就说你只要把他放在那里就可以了。
好，这是一个关于题外话哈。就像我们会经常做一个调研，说怎么调研？我说你们的先生愿意跟你一起去逛街吗？去购物吗？老师愿意吗？跟你太太去逛街，你愿意吗？
我老公陪我，
但是
就是陪我。
先生就是大部分愿意陪太太去逛街的是少数，对不对？90%，但是很多先生，90%先生都愿意陪我们去逛宜家、逛无印、逛一些什么什么这些家具厂的，对不对？其实还有很多先生是愿意去太阳板间的。其实潜台词是先生对我们家里面一种对温暖家的向往。他对每个就是舒适态度的态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研究发现。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如果我们其实说，哎，跟我逛街啊，你去逛个逛个什么宜家，他很愿意的。如果你逛个逛街买鞋，他肯定不愿意。 好，就是这个啊，按这个图就好了。好，他们是好朋友，我有三页啊，欢迎大家看，他们是好朋友，大家看一下这三个好朋友什么意思啊？上装、下装、外套、袜子、内衣、配饰、包包、季节性衣服、鞋子，这种我有九类，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把他们分为好朋友？你看还分了类，有吗？分类放在一起是吗？还有吗？还有吗？
折叠方式。
折叠方式，好，老师你说。全套放在一起。
放上
短袖，再放短袖，再放长袖，是吗？还有什么吗？好搭配，还有吗？最本质的一点，
材质，
还没有说到本质上。次数也不对。
什么意思？就是说什么场合？
也不是，你就想一想。平时我们什么最多？上衣最多，对不对？所以说我是按照多少来的。我们只有先把多的先搞定，才有少的，对不对？最多肯定是上衣，然后是下装，然后是外套，对不对？然后再是袜子、内衣、配饰这些东西，是按照这样多少来排列的。所以你们以后整理的时候也是按照这样子来整理。刚才说的成套啊，成套就很简单啊，就我做衣服折叠嘛，成套很简单。
那这样一套衣服对吧？其实要出去旅游，我想每天穿衣服拍照片，或者说我家里换季了，我要换。那衣服不平对吧？当然每个人放十件啊。裤子对折。中间在腋窝下面画一个 T， 父母 T， 当然是初学者可以画 T， 但是像我们这种老司机，我们就不需要画 T 了，我们就自然的 T 放在中间，然后折叠，好，叠回来。
哦，好，我给你
看。好了，我就变成小钱包了，我就放在箱子里面，放在在换季的时候放在里面，就没有问题啊。然后拿的时候也很方便，一套一套就拿出来了，就很方便。然后我们就会这个，就直接扔它，这也没问题。好，来演练一下，来，你再演练一下，来。
有来了，
好，
然后我们这样换啊，然后这样换。
不要了，好，这些可以不要了啊。这些一般情况下，棉质 T 恤啊、衬衫啊是可以作为家居服，有时候当那个睡衣穿一下是蛮好的啊。好，你们还觉得哪些是可以？除了之前作为，哪些是可以放弃的呢？
好，我们来做个游戏好不好？嗯，你把这个裙子吧，这个裙子是我的裙子啊。这裙子呢，我不能看出来我到底你能不能留下来。那如果你老师您，如果您作为是一个收纳人员来跟我说让我放弃这条裙子，你怎么来游说我，或是怎么来说服我这裙子应该放弃？
如果你放在家里三年不穿，
再怎么样？我会说我去年还穿了一次的，对吧？很多时候我穿了，其实我有时候也很大一大，我去年穿了一次的，我会想着扔，然后你再继续问我，
那就不扔了。
但事实上，其实我作为收纳人员会觉得说，其实这条裙子已经很
其实已经过时了。
过时了。
有的地方其实是占空间的，对不对？
那我来了解，
这个会
是现在这个房子有7000、7万一个平方，你放这的东西不值得。
没有，没关系啊，这其实并不占我太多空间喽，对不对？
它不好看，
它不好看，对不对？哎，它不好看，只能说没关系，我可以搭一搭嘛，你知道我不好看，我去搭一搭，你给我搭配一下，
对
不对？
对自己好一点嘛。
对对对，然后呢，其实是这样的，包括上次那个关晓彤嘛，关晓彤他们家一大堆衣服，就是他妈拍了张照片给我一看，哇塞，太多东西了，关晓彤的。然后我就说好，我说我问你十个问题，如果有六个问题 ，OK， 符合你就留下来。后面一个问题，我们先练习一下。如果说所有东西你先问自己，如果这有六个问题是答对了，就是有六个以上是满足的你就留下来，但是六个之下你就不要留下来了。好，第一个问题哈，这件裙子对你来说有美好的回忆吗？
没有。
这裙子是我做的，这裙子不要给你的幸福人。还有，在重要的场合你会想到它吗？
不会，
不会。
OK， 还有。这样裙子你会洗的时候小心翼翼吗？
不会，
对吧？这样裙子能搭配三件衣服吗？
不能。
对啊，如果说能搭配，那哎，那一件留一留，对不对？哎，这样裙子如果别人给你换，你愿意换吗？
送给他。
然后你说，这样裙子你觉得它符合你的气质吗？
不符合。
最重要，
对吧？对，特别喜欢。这句话不重要。真不重要。哎，对，会问很多。最后我会问，最后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句是：这个裙子值钱吗？这是最重要的。很多家里面那些裙子，像这种裙子不值钱吗？100多块钱无所谓，对吧？很多，而现在很多裙子说动不动就是那种，就是一两万、两三万种，怎么也舍不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确实家里面选择很珍贵，很多时候很多人认为说像这些有钱人家他们家舍得扔，他们不舍得扔的，都不扔的，因为每个东西拿出来都挺贵的。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说，哎呀，这个哇塞，巴黎世家的，哇塞，这个 Prada 的啊，那个就让我扔，我心里于心不忍，是不是？所以说很多时候不扔又不行，就一眼就到二手，就会卖二手，
要卖二手这样子，
网上。
对，所以说最后就是最重要的是价格贵吗？很多时候价格贵是他舍不得的。然后还有上次我们在重点上课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他说我们家里有一样东西最多，我什么东西最多？他说 T 恤，他说每次我出去搞活动，别人会送我 T 恤衫，然后我拿回来，我现在就全部把这 T 恤衫全部囤着。他就告诉我说，哎，我下次出去旅游，我就不洗了，我穿一件就一件穿。但是哪还有说每次去穿 T 恤的道理，对不对？他家里就越来越多，但还是不扔。那我就跟他说啥？我说你只能要求他留10件，或留5件，多余的就别留下来，是吧？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种东西保留上还要记住，看哪些数量太多了，我们要放弃一些啊。好。
这就是个题目啊，这是题目，大家可以做一下。
每个物品，你当时问问你自己，哎，对我自己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啊，或怎么样？
好，当然就是讲了这么多之后，那可能还要有方法，什么方法呢？三个框。比如说，
我在整理衣服的时候，这个裙子我不要了，我毫不留恋的把它丢进了丢弃框里面。但是，哎，这件裙子我虽然不穿，价格有点贵，我觉得还挺好看，挺新的，我可以送给人，好，放在赠人框里面去，送给我妈妈、我姐妹，什么都可以。最难看的就是这种，到扔不扔，到丢不丢，到送不送，怎么办？
放
在
框里面，
就在框里面，对，放在袋子里面，或者袋子袋子里面，你就把它放在里面，就所有的东西一样，你就放在里面。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说一定要给一年，比如说给自己一个月时间。哎，你想想，哎，如果真的还是拿出来，如果找一下搭一下，哎，还可以就拿回来。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坚决一点，你扔掉，拒绝不来，你这个拒绝不来，这样子就这样子啊，给自己就是可以有三个方子这样子准备起来，就会很方便。
比如说，你看，就是我们自己家里啊，像这种，我就会在我们家的。 就是对，其实我在我们家的其实台上我就放了三个框子，一个是橘的，一个是蓝的，一个是说，我就告诉说，哎，那个脏袜子、手洗衣服还是常规洗衣机洗的，
你们都有时候可以多一个字贴上去，没有不写字没关系，用颜色。像我们家的孩子，他不识字的，就五岁吧，不识字的，就但他每次能很精准的把所有的物品能放得很好，我们家全是靠颜色。他能认颜色，他就知道说那个蓝色的框子是放脏袜子，那个粉红色就是放手洗的。所以我们家里玩具的所有收纳，我们是靠颜色。就是后面会讲到，比如说放托马斯的玩具，我就会用蓝色的桶；小猪佩奇的，我就粉红色的。就放书，你说很多绘本放不回去，对吧？托马斯的书籍，我旁边就放个托马斯小玩具，他就知道放在哪里去。就靠这种去分辨它，它就很方便。
还有这种，就是一些贴纸嘛，或者买这种来就识别就好了，就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呢，就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就想要对我们自己好一点。你每次想的衣服，你想一想，这衣服它能搭配三件吗？买的时候，就是丢的时候，你想想它能搭配三件吗？买的时候想想能不能。那个就是搭配三件，然后跨季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举个例子啊，像这种 T 恤衫或者是长的那种 T 恤衫，它其实是一年三个季是好穿的，有可能一年四个季都好穿的，其实你就不用换季了，对吧？你就不用换季，你就直接把它放在最常用的位置上就好了。然后好，大家来找茬，你看这个上面其实有错误的。第一个，我们从干洗店里面洗回来的衣服要拿出来晾晒，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
干洗店拿出来的衣服一定要拿回来晾一晾，晒一晒，然后把那个塑料扯掉。我建议大家家里面不要用那个塑料的防尘袋去装衣服，它会潮的，会蛀的。对，如果你要罩，你买用布的东西去罩它。然后现在很多种好的地方都是用布的去罩，像无纺布它都不太透气，特别是对于一些貂皮的衣服，貂皮的衣服用什么说好？貂皮的衣服，只有毛很毛毛的貂皮衣服，很现在很多有吗？有，用什么？羽绒衬衫，就羽绒衬衫把它罩起好了，羽绒衬衫很软很软。就它可能跟那个貂皮的贴合在一起，像皮衣我们就可以用棉衬衫就好了，照一下就好了。
好，看这个啊，第一个人呢，第二个扣子要扣。
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衬衫有时候经常拿出来是翘领的，对不对？然后呢，是各种起泡的，对不对？有这种情况。其实只要你做到什么呢？每次洗完之后挂的时候，把第一个扣子跟第二个扣子扣起来。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想问一下大家，平时我们的特别是白衬衫，经常看到容易发黄，对吗？
对。
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发黄吗？是有原因的，有三个原因。但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原因，其实衣服潮了。所有衣服黄都是因为衣服潮。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潮呢？第一，汗没洗干净。第二个是晒没晒干净。第三个是黄没添。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不要去做家务，特别是不要去收拾衣服，这些又潮气都带进去。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收衣服会在那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去收，去收呢，就是因为你们如果没有锻炼机器的话去收的话衣服很潮。所以说还有来一张餐巾纸。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衣服会潮嘛，是不是领口很潮？那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技巧，什么技巧？
餐巾纸，对吧？用餐巾纸把它对折，对折之后呢，你可以根据它的站立角没关系，对折之后呢，把它放在
翻过来，
放在里面，它就不潮了。它就不潮，但是放呢是有技巧，什么技巧？一定要把这个豁口的这个地方啊，往上面，目的是在于它有空气，它可以这样可以压缩，然后更服帖、更吸附。那还有拿的时候很方便，如果说你把这个口放在下面，你旁边的衣服就有可能它这样飞起来，把旁边就会这样扯掉。所以一定是要把这个放里面，然后下面是一个完整这样，不受影响。 这样说哈。好了，说到衬衫，我跟大家演练一下两角的衬衫哈。两角的衬衫，两角的，两角的衬衫，叠出来，出开哦，很容易做的哦。很多时候我们传统叠衬衫是这样的，对不对？有很多很多痕迹。其实我的方法很简单，衬衫一般情况下是挂，挂是第一首选是吧？然后要叠的是第二首选，以腋窝下面为界。拉出它的，比如说是不管是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没关系，拉上来。然后呢，如果说它的袖子有点长，你就会往回一点点；如果不长的话，就没关系。然后我就可以越过来，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它的衣服是不会皱的，就是它的寿命。它的寿命线是到了什么？到了这个位置，到裤腰下也是的。
那上面会压衣服啊？
不会皱，因为它这里已经把这里垫起来了。
顶靠
了。这里已经垫起来了，这里垫起来了。昨天很快。
就是男士的西装，我打不是衬衫，我穿的话也不会皱。
不会，你就用这种方法去，这个是出差什么的，这样搭过来嘛，是吧？非常好，就是要应急的时候。如果说你看人家东西要太多，那到了目的地。做完放挂起来之后，不要直接挂，放在浴室里面。
是是是，
浴室里面把那个热水开大，它蒸汽一上来，可能十分钟就好了，就直了。哎，对，然后现在我们很多用硬贴这样的 ，T 恤也是一样的 ，T 恤我们就是这样放叠上来，就是。
鞋
子啊，哦，鞋也可以啊，没关系，就便宜点的方法，关键是
我觉得很好，
很简单啊，拉上来，我不要再折了，就是这样，就这样方便了，就我更方便了，
对，就是
鞋子啊，然后呢，技巧是，这个下面下摆不要露在外面，露在外面，你看我露外面就不好看，所以说呢，一定是什么呢？拉上去其实一个好，就是衬衫拉上去好处什么呢？可以保护衣领，就不会受压迫。然后呢，如果说你还是希望说我想传统的叠衣法，但是我不会叠，就后面放一个 A 四纸，放一个 A 四纸在后面，就它的模块然后抽出来就好了。大家那个我们拿个 A 四纸来实验一下。像 A 字啊，放衣领后面。就如果说我叠成标准版的，这样子它就是挺标准的一个版。你说我这样叠好吗？
这样对不对？
叠好之后，其实你就把那个衣服都分好了，是这样子的。就这样就很标准，那么就很整齐。
好，我后面再那个啊。
好，就是扣子，说了扣子就延伸这么多啊。这个，你看我在这个衣领下面放了一个毛巾，对不对？大衣下面放了个毛巾，就像于是说，在衣领下面放了个毛巾，大家觉得对吗？在我的大衣这样子，我们请这位导师啊，来。
你说他那个衣服哈、啊，我今天下次换衣收到的时候，我在下面他放个毛巾在这个衣服下面。
嗯，防潮。
好，大家觉得，
可以吗？可以吗？对，这方法是可以的。第一个方法是什么？第一是防止有灰。你就想，我们所有的衣服落灰是哪里落灰？衣领、肩膀，这里基本上是一分灰的。我加个毛巾，它所有的灰就在毛巾上面。第二，还防潮，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你的衣服的衣领不变形，它可以撑起来，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
用压缩袋，可以吗？所有的衣服，所有的东西用压缩袋，我是不提倡的，因为用压缩袋就会所有衣服的纤维就破坏掉了。后面我告诉你，举个例子啊，哎，刚才我们那个餐巾纸这里啊，就是后面像被子啊那些东西，我们
是有折叠的方法的，有方法是这个可以让你的空间变小。好，这个用那个方式呢，我们讲过了啊，这个毛衣叠，还有这个很多家里会买那个塑料的器皿，对不对？塑料盒子，但是呢大家觉得是一劳永逸的吗？
放不了
多少。还有有些时候打开其实也很潮也很雷，对不对？就是如果你们家里选这种收纳的盒子的话，就是你要做一个长，就经常这些动作，就是要开盖透气，是吧？
还是有那种这个像有一个抽屉那种放进去就好。
放进去，其实这种方法来就是说是可以，但是我会教你们更好的一个办法。比如说，你们平时我们有时候会忘记开盖去晾晒，对不对？其实你只要在里面放一点餐巾纸就好了。餐巾纸它吸水，比你放那什么碳包啊那个要好，还要很多。
多久再换掉？
就你下次换新的时候你换掉它。餐巾纸有很强的吸水性。
卷筒纸。
对，卷筒纸你可以卷一卷放在里面就好了。或者说你在上面盖一层就好了。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是最正确的枕头的晾晒方法。平时你们晾晒枕头可能就大量的地方，对不对？其实枕头是用两个衣架挂起来晾的，是最理想的一个方法。然后你看它像这种裙子的话，就是下面用那个棉片加棉片裁一点来，就是挡一下，这样的话就是会很好。很多人说，哎，我用餐巾纸啊，其实餐巾纸用棉片好，是有棉片有硬度，它可以不厚，就是会加上去没有痕。餐巾纸的话，有时候压住还是有点痕。然后你看，这衣领下面挂一个毛巾，就会让这个你看这周边就是没有一点灰了。好，这是一个衣架的选择，我也给大家罗列了。像现在就是这种衣架，就是网上就是那种弧线的嘛，它就比较好一点，就是会让衣服就是垂性啊或者变形会少一点，因为它力是到了这个位置上面来。就很多时候衣架啊的选择很重要，就是。用那种铁丝细的，特别是从干洗店拿回来的铁丝，很伤衣服，它很细，它很容易让衣服就是变形。好，这个是应该挂的是哪些，然后应该是折叠是哪些，就跟大家罗列了。好，那我们开始讲谷雨了。谷雨是这两天的天气嘛，对吧？那这个图就很难诠释谷雨的天气，对吧？可以穿 T 恤的，那也有穿羽绒服的，那也有可以下面穿衬衫都可以。那这是谷雨的一个气候。那谷雨那我们怎么去收呢？看这个啊，看这首诗，也不叫诗吧，是这一段话。你们觉得谷雨这句话中哪一句话是最最最最重要的？这
预防过敏防蚊虫，
还有吗？
早晚防着凉。
对了，谁刚才谁说的那个天暖早晚防着凉啊？老师哦，对对对，还有吗？还有一个收纳袋可以送出去，很好。对的，其实谷雨最典型的气候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天暖早晚凉嘛，还有就是过敏有蚊虫，那么就要从我们的衣服怎么去弄，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讲一讲哈。首先这个天气，这里就是一个什么常用的物品，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那种哈，比如说背部，那你就有时候在常用地方放个马甲。然后呢腹部就是一个披肩，其实披肩就很好，因为有时候冷嘛，就是搭一下就好了。然后呢就足部是长袜，头部就是帽子，心肺部嘛就是开衫。因为谷雨跟那个我们之前的那个叫清明的时候气候很像，就是很多人要，就是很多时候你们有没有感觉晚上会渴，晚上渴是肺热嘛。说到这个天气的话，我们一定是要凉肺，比如说要开衫凉一凉这样子。所以说这几个呢应该是放在常用的区域的。那哪些东西是现在就应该拿出来的呢？这些应该拿出来，现在我们常穿的，但你在之前其实都应该拿出来了。我估计这个天气我们还能坚持15天，后面就变成就是这个 T 恤的天气了。这些都拿出来，像这些先拿出来。那哪些是该放进去的呢？这些就放进去，这些大的天气先放进去了，你不要管，再怎么冷下冰雹你也穿不了它了，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如果你要挂，请按照这样的去挂。孩子衣服这样挂，老人般这样挂，为什么呢？
这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个食物的色彩的这个搭配。
说哎，要多吃红橙黄的一些食物，然后红椒啊、橙子啊这些，然后老人吃，是根据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食物的这样的一个色彩搭配来选择衣服的搭配。这样的话，给人感觉也很轻松，然后也很愉快。这是一个案例啊。好，接下来你们的困惑就马上给你们解决掉了。厚衣服怎么去收？首先，请采用拱形挂法。拱形，两边长，中间短，还可以放个收纳的盒子或者其他东西，这样它就容易很多。你不要整一波的全部把它叠，两边长，中间短啊，就像用这种方法去。首先是大衣服啊，如果是羽绒服厚的衣服怎么办啊？羽绒服，刚才老师您要长的羽绒服，你要长的羽绒服，这样去挂。
如果你要挂起来哈，
在腰的位置上面，比如说我就假装它是这样的，腰上拦腰，然后呢，我用这个衣扣去扣另外一个衣架，这样子它就把它长就压缩了，然后呢又变短了，并且的话就还不占空间。用这个方法，这个大家看明白了吗？待会儿看可以看一下，是扣在一起，
用两个衣架扣。
对，两个衣架。如果你家居服是不是很难收？就是这种每家人可能要好多好多，就这种就很痛苦，是不是？那其实很简单，你家有靠垫枕吧？如果很多人把它丢掉了，拿这个靠垫的外套来收这种家居服很好用。但是不是让你们去靠垫啊，去靠它，是收好之后就把它放在那个里面，不占空间，就一个一个的，就放在柜子上面或怎么样，不占空间的，会放在柜子下面也是一样。这个它有什么？有压缩的功能，它可以让你的厚衣服就变小。有些时候像，因为今天我们上次，因为我专门还给大家定制过，就是关于收纳这种衣服的袋子，因为今天货没到嘛，所以说就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可以送一点，就是这种专门收纳睡衣啊这种的一些袋子。但这种靠垫的套子是很好的，就大家都这样收，就不是很占空间的。帽子怎么收？冬天的帽子对吧？你看，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方法，像这种是专门的器皿嘛，一个一个放好。像这种不是家里有很多盒子吗？对吧？现在有很多盒子，那很简单呀、啊，你就把你的围巾放在这盒子里面，把帽子套在外面。哦。就相当于是说，就像一个容器一样的吧，里面放围巾，外面罩帽子，就很方便。然后像这种吃完蛋糕的盒子，对吧？就丢掉了。这种盒子的话，收帽子太好了，它的帽檐嘛不会被压迫，而且放在什么地方都很好呀，就不会太占空间。然后像冬天的那种绒，像这种帽子，你就一个一个的穿在里面。如果说你觉得它很占空间，你把它翻过来，翻下面，就是把有这个球球的翻在里面去。它会还更省一点空间。被子，来，被子，你看是用衬衫不要衬衫来包被子，就卷起来呀，又很省空间。然后呢，这个是就是你可以用闲置的这种套来做，还有枕头套拿来收纳，收纳被子很好呀，就把它这么塞进去，就一个一个的。是吧？然后呢，像这种卷起来的可以放十来床，怎么卷？给大家一个方法啊。比如说，这是我们的被子，对不对？那我们开始折叠了。
折叠的时候是这样的，你说我折叠，我这样折叠，一定要把它的空间铺平，是要有间隔五到零的空间隔出来。不要对齐，千万不要对齐。
嗯。
对齐之后它会爆掉的，压不牢的。
嗯。
一定是有间隔五厘米，或者是间隔十厘米之后，就这样子哈。
嗯。
边压的时候呢，你要手肘，比如说你这样子放好，手肘要压着它。边压的时候，边把它空气往回压，
这样一按倒，卷起来，卷起来，你看，它这里不会爆掉的，它这里不会爆掉，一按过程中它就会很服帖，最后就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卷，这样子的，它就不会爆。如果说你看，如果说我对齐了啊。我对齐了卷还是行，我对齐了卷。
老师，你请问什么问题？就卷好了以后，没有用绳子绑起来吗？
必须用，你可以用那种绳子。还有一个方法，用枕头，还有是我们穿了那丝袜，它有弹性吗？你就剪一截来把它罩上面就好了，它也不会拉到它，对不对？
像这种家庭是
太多了，我问的及时
了。什么是丝袜？丝袜是很长的吗？对，一般中间剪，它有弹性吗？剪就把它套上，这样子很不错。
那用瓦特，瓦特你把几穿下来，
无所谓的，它外面都无所谓的。它其实
还有什么？
丝袜毛衣就卷起来嘛，它也会皱，对不对？其实你就剪一截丝袜，那个它是很有弹性的。就剪一截的把它罩一下就好了，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对，然后呢，因为这种嘛是专门说，还有这种就是像一些床单啊，我们不要罩一罩。像我们曾经用过是用那丝袜来收纳被子，也很好用，薄被子用丝袜，它有纹里面，它可以装下一床薄被子的。很干净啊，就是一个一个的，就是你把它搭好就好了。用薄的被子，下一床，你把它，因为这个丝袜这种弹性它很大的，你把里面几乎是换一床薄被子，很好。
这个看懂了吗？四件套很难去收纳，对不对？
那其实你就拿其中的一个枕头来收纳，其他三件就好了呀。对吧？
我原来拿的是
对方的，就是拿其中一个来收纳，其中剩下的就很好用。对，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对，还有就是像我家里面，跟我这样讲，我去宜家买那个，不是家里那种锅盖架嘛，宜家有那种锅盖架，金属最近对吧？我就拿来装收纳被子，就一个一个放在里面，我可以根据它根据我们家的空间推进推出，我拿的时候我又不要去抬嘛，我就一个这样去取，其实也很好用。
好，我们来练习一下啊。我就问一下这个地方，我问一下，你们觉得这个空间应该放什么？刚才老师跟我说，我们家是专门库架的。好的，我就问一下，这些都很常规，大家都知道。我想问一下，这个空间放什么？这个空间应该放什么？放什么东西？放衣服的什么？这个地方？
短衬衫、裙子，还有其他吗？外套。
大家认为要放短那个什么短衣服的举手。这个地方认为应该放西装衬衫的举手。对，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这里放西装衬衫的原因是什么？谁跟我那个来说一下？
是老公对呀，
最醒目呀，最醒目，最醒目，
这么可以说。
还有吗？最重要一点，还有吗？整齐，风水还有吗？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是专门为西装衬衫设计的。
要喝水啊。为什么？
因为这是专门来设计装配饰的。所以说衣服穿好，一般配饰都是有配饰的地方，一般是放西装、放衬衫的。哎，因为你要看整体空间嘛，对吧？这个意思，大家记住啊。很多时候就是个行动的路线，
行动路线啊。比如说我穿完西装、穿完衬衫，那我就要打领带、带这些东西，它是专门装配饰的空间，从这个上面放西装、放衬衫是比较理想的。好了。这是我们的一个衣服啊，衣服待会我们还会再给大家，这样吧，先底底外扔在后面。
好了，这几个来了啊。这怎么叠？围巾嘛，平时围巾最烦的就是这个流苏，对不对？很乱。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嘣，
这还是很乱。
其实，在处理围巾的上面，我们只需要处理流出就好了。
流出怎么处理啊？就是折叠，一贯的折叠。你把流出只要往里面，不要太多啊，就3到5厘米就好了。因为太多，它上面流出鼓起来了。只要3到5厘米，处理就好了。然后呢，你可以这样子，哎，把它包小一点，对，可以裹进来。如果说你我不想裹它，对吧？嗯。你就对折好了。对折，然后呢，再把这种东西一个一个放进去，这样放进来，它就很整齐，就没有流苏，就看上去就很干净啊。如果有了流苏就不整齐。这种裤子谁来帮我叠一下？叠好之后我奖励一个礼品。怎么叠？
这是裤
哦，
对呀，
你忘记了你裤子，要什么叠？对折，
蓝腰，
蓝腰，蓝腰，蓝腰，按照你们的蓝腰，
是的，我的。
都会选这个卷吗？换一个
卷。可以卷啊，但是怎么个卷法呢？对不对？那就连毛黄的，怎么连也法？这样子。
对。
但是还是很这样子，很皱啊，对吧？很皱啊。
其实是只重的底，啊，重的对折，
重的对折，一开始就重，
就是长得怎么龙？怎么龙？怎么？
还是
卷起来呀，
对
不
行
啊，不了
其实啊，因为这种裤子很好处理，怎么好处理？擒贼先擒王啊，就是它最难的是腿儿啊，对对，最难的是腿儿，那么我们就把腿儿先垫掉，以这个什么以裆为界拉起来，它就变了呀，你变成很规则了呀，对不对？然后你看我在对折嘛，是不是？或者说我不对折，你看，我是这样子，1/2，你说1/2，我再1/2，我就变成很规则了呀。然后比如说我这样子放，我可以这样叠好，一卷，对吧？二卷，就这样子，没有问题啊。如果说我还更加好一点，对吧？就稍微捏进去。可以塞，你可以不塞。我这样子是方法，就在就在别的朋友的地方是在于以后啊，你们所有叠衣服检验的标准在于这个缝在不在中间。如果在中间就叠对了，如果缝不在中间就叠错了，或叠错开来说明你的分配不对。缝在中间，所以你要找到先它不好处理的地方先把它叠起来，就像我们这个裤子一样的，你看。就像宝宝衫一样的道理嘛，对不对？这个宝宝衫就很难叠嘛。那其实我们看来啊，就是搭起来嘛就好了，就很整齐嘛。宝宝叠大一点，就很简单，只要把那腿儿要提上去，腿儿提上去，交叉一下，你可以让它这样子，你可以先这样子，你可以这样子，你也可以先这样子，然后再这样子。倒无所谓，如果你想它不散开，你稍微把它扎一下，就这样就可以了，就很方便。哎，你的这种怎么叠？
它的原因很新，
有很多呀，很多的衣服对不对？
很多。
像对于这种不规则的衣服，我们就先把它变规则，比如袖子上来对吧？我们会往叠，变成一个长方形叠回来。然后再让你，比如说我们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是这样子，可能就有点宽了，对不对？
这个有点。
我们可以比如说对折，对折之后就变成很规整。但是呢，这个地方是凸的，对不对？这个地方是凸的，所以我们在裁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上到这个。如果说我把这衣服往下面塞，就会露出撑大。这时候我们要变换一下，拿上来，把它放在什么？衣领里面去，放在衣领里面，如果把它塞起来，它就不会有任何问题。那你要把上面不穿是吗？把下面给撑大。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看看衣领，衣领是可撑大还是不可撑大的，这样来判断。但是我们先把这个长方形去塞它，这样都可以。这个方法有很多种，就不仅限说是衣服哈。好，卫衣，卫衣很难搞，是不是？不也很难吗？
塞帽子，
塞帽子很好，方法很简单，
也
常用的。还有呢，连卫衣有两种方法，我会给你们看，你们会觉得哪一种方法最好啊？没有对错啊，先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是说一定要把袋子塞进去，塞进去。第一种，好，是第一种方法，来摸摸看，摸一摸，
没拿，
还可以是吧？
嗯，
来摸一摸。
没有帽子也可以。
好，可以。第二种方法啊，我还是这样子啊，我还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先把帽子先贴进去，我先叠帽子。
所有的衣服啊，所有的衣服折叠，你们家里的折叠衣服一定不超过五件的那个什么
哪个数量，举例子，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就是如果说你要买要衣服要折叠，一定不超过五件。什么意思呢？太高哪有就不方便了，五件是最理想最理想的。如果说你应该在旁边再提一点吧，是超过五件的话，你就谈也不好谈，拿也不好拿，五件是最理想的。还有挂衣服，挂厚衣服中间的间隔五厘米是最完美的，厚衣服就是厚的羽绒服，五厘米，五厘米是最理想的，挂薄衣服两厘米是最理想的。很简单，你们把手伸进去，这样子一停，就进去了。比如说我这衣服嘛，我插进去一件嘛，我一摸下来，一捋下来，下来就是那个两厘米五厘米距离。一个指头啊，就这样子啊。后面还有，哎，这个 吊带背心是不是？像这种的话，我们就处理。只需要处理吊带，所有的东西先处理掉。你看，如果是这样子折叠，平时我估计可能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折叠的，对不对？约约啊，就是这样子，感觉不结束了，对不对？其实对于那种 T 恤这种吊带背心很好处理，怎么处理啊？就把吊带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我再把它放回来，再这样子折叠，就是这样状态。然后呢，就像如果你想要多改，你把它塞进去。如果你不是很轻，你就这样子，无所谓的。我要带进去是这样的状态，是这样子呀，带进去就很好用，是不是？然后呢，但是这里一个技巧，什么技巧？我们一般情况下，吊带塞的时候，一般是塞下来，不要塞上面，因为上面什么？是一个吊带的，没有那么牢靠，塞下面就好了。
后面我们还会有啊，
裤子方法有很多种。一般情况下，像裤子一般是拆的裤子，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会用对吧？出差的对折呢要出差，对折之后是这样子，先拿出裤子的一角，把这方先捋一下哈。这样子。 卷起来，然后呢，你换季的时候也是可以的，可以把这个袖子给它
不管、哦、
对，是这样子就很干净嘛。就换季的时候啊，出差的时候就这样就对了，就放在里面就很好了。然后呢，很多就是有些时候呢，嗯，我知道很多家庭里面，虽然说我看到日本他们会说，但是大家就是他们这样的话，一叠份、两叠份这样子叠上来，然后呢就把这些裤子会塞在这里面，然后这样会这样塞进去，对不对？这样也很方便，在客厅里面也很方便。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就很不习惯这种方法，但是有时候也会，它又不整齐嘛。其实就这样，可以这样做。比如说，裤来一等份，两等份，可以中间大一点，就这样就对等就好了，它就很整齐。所有的裤子你就记住，你只需要把它这个后兜里面嘛，把它塞进去，稍微捏一下。那捏的时候有技巧，什么技巧？一定要把这个裆啊稍微垫一下，垫一下之后呢，它不会弹出来。第二呢？它有一个中间那个垫，有个垫的那个部位的话，它可以不皱，哎，那里就可以了。因为方法有很多，关键是看什么，我们适合什么，我们能学会什么，还有我家里人喜欢什么。
好，那个我看看。
接下来我们讲儿童啊，然后我们就也快速一点，因为
儿童的东西很多，我们就先讲个大概。好，这肯定是我们所有的妈妈的通病。孩子成长，东西远远买回来，然后走到哪儿扔到哪儿，然后东西又多，还有很多可能很多家庭有这样说，哦，我们还有二胎的，然后或者我们家还有人家还有孙子的，然后把这东西留起来，很多就没有放弃在家里。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成人的观点，孩子就是很多时候，嗯，我也有感触啊，我有感触，像我们家的孩子，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很不愿意把东西放回去的，就永远不会的。如果家长就放纵他不放回去的话，他就养成习惯了。那我们家就会一开始我们就要求他，你必须放回去，他就哭，他就闹，但是还得放回去。他慢慢的三次五次之后，他就变得什么呢？就习惯了。哎，还有就是一个我们先做一个调研的一个报告啊，你看儿童房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分区分类，颜色标识就留白。就这四个是最重要的儿童房间里面。当然很多妈妈也进了一个误区，什么误区？他们觉得儿童的东西就应该全部放在儿童房间，对吗？儿童的房间就全部放儿童的东西，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儿童他那个生理的原因决定说，如果东西放的越多，他反而会越乱。不是说所有的物品都应该放在儿童房间，就是只是放他少部分他现在用的东西就可以了。好，你看，如果说你们家的小朋友是，你看是哪一个阶段啊？他是哪个阶段？如果说你现在是这个阶段，其实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够了。如果是中学生，就是要就空间要不断的变化的，要去变化。你们觉得像这个空间对不对？像这种对不对？对的，太高是拿不到的。所有小朋友的衣服啊，是三年级以下的，这种个子没那么高，还没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的时候，他们所有的衣服是不要超过60公分。就是很多时候，很多像我们去别人家收纳的时候，那个他们就会问说，哎，我说哎，宝宝的衣服挂什么地方啊？他说来挂这里。哦，我说好高哦，你说宝宝可能拿不到。那妈妈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他拿，我们跟他拿。其实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宝宝什么，他自己不去了，什么都依赖妈妈去了，或是让长辈去了，这是一个很好什么一个习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衣服尽量什么，小的时候衣服还是叠，他拿的高度为高度。慢慢长大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什么高度一点的衣服的一个放置。好，如果说他跟爸爸妈妈同住的，那是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小的时候是。挨在旁边，大的时候呢要挪一个位置，再大一点呢是个人单独的空间，是按照这样的幼年期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收纳的，而不是说哎，他一直就跟着 父母，或者说一直就不能自己去独立，是要就小朋友小朋友的房间是要跟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去做他的房子一个收纳。这是一个间距啊。首先因为现在孩子他上学业功课啊，不管是幼儿园还是说是小学，你看其实我这里写的很清楚啊，比如说是收纳柜跟我们的书柜的中间间距一定要什么70公分，书柜收纳柜用70公分是方便他的椅子退进退出，然后呢他转身拿好方便，这里面量好一个尺寸。然后呢衣柜跟我们这个床的间距什么是75公分，它什么是移门的，可以拿得到东西，这样子呢它进去也可以施展一下。这个书柜跟床这个如果是大一点的话是80到110，这都有尺寸，大家可以看一下。特别是这个地方啊，床跟衣柜之间一定要留够90公分，不然的话因为打不开门的，就衣柜跟那个床的那个一定是要90公分的距离。如果你买家具的时候你要算这个，不然打不开门就是人在里面就很难受。这个很重要，就是选择可生长的家具。说家具选择的时候要什么，要那个选择就是可以组合的，就不要说一成不变就全部给他买好。就小朋友的房间我做了很多下来，我感觉说尽量是少一点，就是根据他的年龄再去增加去增加，而不是什么一下子全部让他配齐了，配齐了有可能说就变得他没有任何一个私人的一个空间在里面，这些就不需要了。是不是很多家长就认为说啊，我让他养成读书的习惯，然后买很多书柜，然后就像这样子。其实孩子的阅读习惯啊，就是希望他这样，其实是我们大人的那个什么想法，他其实是不会那么多的，就那么几本过来，不超过20本吧。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家不爱读书的，我就是每次就是讲故事，我要讲这2本，其他的就不要听的那种。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过于的先把一个东西全部它搬出来，其实是不理想的。就是为什么呢，就像比如说像我们家小朋友，我们的玩具我们只放5类放在外面先玩，就这个星期你玩。小朋友他没有玩具之后他就会主动去看书，他有了玩具他永远不会去看书的。很多小朋友是困难选择症，就是哇这个玩具也可以玩，就是一下子他们有个特点，就比如说我们用那个筐子给他装玩具，他会一下子他不会像我们大人一样去找一个玩具去刨，对不对？他会咚全部给你倒在地上，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很生气啊，就这样子。所以说每次我们不要超过5个，如果太就低于5个呢，他会觉得没有自信，因为他会觉得他东西好少，就5个是最理想的。比如说这个星期5个，下个星期5个，就换着来。每次呢，你就用5个的这种用盒子把它装起来。如果收纳盒，就这个星期我请5个给你，一个在那个盒子里面，下个星期我再请5个，这个已经换一下就好，就不错。然后呢，这个我可以大家看一下，就是我这里建议，如果你有很多我们要买那种收纳的玩具的那种箱子嘛，对吧？它那种箱子不要买大的，就买中号的或者是小号的。为什么呢？中号的有时候小朋友去翻，他会翻过来的，很危险。对，会翻下来，就买小号的，他能看得见的。然后呢，并且什么呢？就是不要那个，就是有盖子的，有盖子的它，你看，等一下啊，我给你看一下，这种，就是等一下，就这里，不要有盖子的，有盖子的话，他每次把盖子这一扔掉的，你就买那种没有盖子的，给他装。装上的效果就很好。你看像这种，还有什么这种道具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它是可以自己去做的，可以什么呢，可以还原的。你弄一些很复杂的它还原不了的，举个例子，像比如说像这种哈，像这种夹子，就夹在上面嘛，就夹在上面它可以的。还有就拿用绳子一个一个绳子把它这种夹子给它夹起来，挂在那个挂钩上面，他每天能看得见，他录完之后也可以放回那个绳子上面去啊。这是什么呢？这等一下啊，这个 这很重要，要选择孩子可以动手的道具。很多时候你们发现这个问题没有，
我们选一个孩子的那个什么那个道路都是很复杂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曼彻斯特的一个 MBA 嘛，他就说他的孩子也很优秀，他孩子现在5岁还没到6岁，他带着他儿子玩10岁的那种乐高或者是那种玩具，我们觉得是其实是不合适，他玩不出来。第二就是你反而是让他的信心得就得到一个什么挫败，而不是说给他鼓励啊。
这是一个分区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态度，我们的态度
一定要什么呢？孩子要自己动手，告诉他玩具宝宝一定要回家。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用颜色去识别。就像我们家有，就像我们上幼儿园，我们会准备三个包包，粉红色的包包、蓝色的包包，然后还有比如说是红色的包包，你就告诉他，书包永远一定要有仪式感，书包是拿来背书的，不是拿来背其他的。蓝色的包包就是放每天老师要求带的换洗的衣服，红色包包就放老师说今天要带的玩具。那比如说粉红的包包就放平时要带的什么水果啊这样子，他就会记得说，哎，老师教我带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的物品的时候，他就会把相应的物品放到相应的包包里面去。那我们就很省心，就你用色彩去识别它，它不识字的情况下，一定是色彩，然后就是标签，就像刚才一样，贴很多标签给他，他就知道哦。这是什么东西？什么放进去？就很方便。
然后呢，就是一个行动的一个路线。
什么行动路线？比如说，我们晚上要是想说自己头一天晚上先把衣服先找好，是吧？那找好之后，比如说你明天穿什么衣服，外套、T 恤，找好之后，应该放在你床的床头柜的或者是某个地方，要形成这样一个行动路线给他，他就慢慢就好了。一开始的时候，像我们家5岁之前也是不行，什么都乱放。现在他自己每天知道说，哎，我的衣服就应该放在床头柜上面。那他去幼儿园，他也是这样放的。老师就会觉得说，哦，其实就是上面有引导过的。他相对来说，他的学习用品啊，他的所有的资料啊什么的，他就都能很好的就放到老师规定的地方去。
这样的良好习惯，就是我们的习惯，他一定会看的。如果我们乱扔，就一定乱扔。如果我们是平时要求说，哎，我们什么时候还原的，他肯定也会还原。自己打主意很重要，就那个芭芭拉父神嘛，就是他妈就说了，说我给你一个机会，要么是我来给你决定，要么是你自己来决定。所以说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态度，应该告诉他说你自己来决定，你是不是放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是放在那个地方，你就记住就放在那个地方。如果说让我来决定，你放在那个地方，你会觉得听到我的意见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一定要给他，让自己拿主意，最后什么要约束他，一定是约束的。孩子就是什么，像我们在我看来哈，快乐教育可能不行。就现在快乐教育啊，孩子对于孩子教育上面，特别是对于收纳玩具的方面，如果进行快乐教育的话，我感觉是失败的。他不会听的，他小朋友永远觉得玩玩具比收玩具更开心，他收东西很烦恼的。所以说一定是我们要督促他，比如说我们家小像几个经常会有小朋友到我们家里来玩嘛，那我们第一我们会选一个小组长，就有三个小朋友，比如说或者他跟我们家女儿一起玩的时候，哎，你是组长啊，你玩完之后记得把这个东西还回去，你是组长，你是领导，我们会不找你的，他会记得。第二我们会数数，比如说妈妈给你3分钟时间把东西收回去，比如说1、2，他说他很紧张，开始。还有我们说比赛，看谁先收的最好，会用这个方法，用他慢慢的形成这样一个逻辑之后，他就好了。 这是一个关于书写的一些技巧，就是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就好了，就是我们怎么贴标识的，那个位置。然后呢，我们经常会带他去图书馆，看图书馆怎么放的。哎，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哎，他这个一下能找到了。他说，哦，他算有什么图案，会很方便。然后我们就让他去看，他就自己回去收。然后呢，比如说我就告诉他，一开始我们也不认识对吧？我就告诉他，你看这个书籍上面，书籍就像这种书籍上面，它不是有那种出版社嘛？有上面也有图案，那你就找相同的图案放在一起就是一样的。哦，他说哦，对，这样的方法去教他，然后他就会慢慢就会接受这样一些方法。然后呢，你看像这种， 给它标好标好标好那个数字，一二三四五，它就是数字嘛，一二三四就这样。比如说一是什么，二是什么，就大概那个范围用颜色给它出来，这样贴起来是会很方便去找，也是一样的。像一般情况下，我们家里有大孩子，像升学的孩子的话，一般情况下第一个抽屉永远是放最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抽屉，然后第二个抽屉呢是放，就是说哎未来我还用的。最下面的抽屉就可以放到私人东西，比如说什么秘密的什么日记啦，就笔记本的这些。但第一个抽屉永远是放最重要的东西。这是我们的一些案例，就是比如说像这种会准备很多筐子啊，或者一些把一些儿童玩具啊收起来，像这种用这种方便袋啊，把这些卡片全部给它装起来，就很方便，就是找的时候也很方便。还有就是用那种我们每都有那种文件夹嘛，对吧？文件夹可以拿来那种插页的文件夹，可以把那些所有的说明书一个插进去，就好找。然后呢，比如说有些时候他喜欢那种，比如说很多小朋友他会把那个包装盒留下来，其实包装盒留下来没什么太用处，那可以把那个面给它剪下来，就插在那个插页袋里面，也很好用的。
然后呢，进行一些那个什么蚕笋的剪肉啊，这个丢掉就好了。这个发卡，你看这种，这是我们做的，这个就是平时闲置的这种筐子嘛，就是装菜的筐子不用，然后我们就变成书架，不同的颜色就是装不同的东西。比如说，你看这种蓝色的，你可能装一些他玩的一些什么书籍啊，下面装都可以。像这种小篮子，比如说这就放一些小绘本啊、小卡片啊这些，就自己做，就是可以自己变换造型，像用卡装起来，这个很重要，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儿童房间有很多忌讳，一般情况下像在我们家里，我们一定会在他的那个房间里面放一个口哨，因为他要独立睡嘛，会害怕，小朋友一旦害怕之后就不愿意一个人睡了。我们会旁边放一个口哨，他当他有紧急的时候就吹口哨。然后我们出门也是一样的，就出门外面去旅游啊，会一定给他带个口哨，就遇到坏人就让他吹口哨，就不会有坏人嘛，这样子就不会丢啊。
会的
啊，
没事，
不会的。你就刚才是很紧急，比如说我们他很就习惯了，一到我们出门他就会把口哨找出来。因为他觉得他有时候他又不安全感嘛，还比如说像晚上睡觉，我们会旁边再放个口哨，然后就说有，因为有时候小孩子他玻璃嘛，有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坏人什么的，我们也很担心的，那就放个口哨给他就吹，然后呢弄个小夜灯嘛，那种感应的小夜灯，像小米的那种就很好用。然后呢，儿童的房间里面不要放盆栽，不要放水东西，他会打翻的，你不要认为他那个就永远这些都不要放，花花草草都不要放，你就让他。干干净净一点，就是尽量就是少东西。然后呢，那个风水上来说，床一定不要放在窗，就是脚一定不要对窗口睡，就不要对窗户睡。因为什么呢？确实是风寒嘛，吹进来就容易感冒。头一般是这样子嘛，这样子睡一定是不要头去对头对窗户，脚不要对窗户。因为不好，就是很多房间会有，就包括像我们家有房间柜，如果按照那样买的话，就是对窗户。所以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家里面所有的风水，包括你的家，就是我们未来的办公室做办公室是一样的。你感觉你在里面舒不舒服？你说我这个凳子来，我坐的这个位置是我的位置，对不对？我如果说我觉得我坐的位置不舒服。就说明这个风水就是不好，那你就要去调它。你说我要换个位置说这样做，哎，我觉得这样子做我就舒服了，就是好呀。因为有时候是跟光、跟磁场是有关系的。当你觉得在家里摆任何东西，你觉得不舒服了，你就去调它，你就去调。不调的话，你就觉得不舒服。就像我刚刚说的，什么压力那些，其实换一换就好了。它其实是做什么？就是做磁场。不舒服的地方，你一定就风水不好。就一听这句话，不好我就要调，不好我就调掉。但不是说别人怎么样化解什么的，你就调到你觉得，哎，我坐的这个地方很舒服，我躺的地方很舒服，是人体不平衡嘛，就是调就好了。
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像在办公室里面呢，确实呢，也不要对着那种什么梁，对着这个呢，缝像这种像这样对过去，确实不舒服，确实不好。这个是怎么呢？这是一个外力灵告诉我的，也不是外力灵亲自告诉我啊，是我有一个客户，他是外力灵的一个很弟子嘛，就是我去他们家说的时候，后来说了一个事儿，说到风水的事儿，他说肯定是不能对这个东西的。不能就是不能对着梁做的时候，对，然后呢是，然后入门的时候，每个家庭也在家里面也要搞清楚你家的财位在什么地方，财位基本坐下正财位就是偏财位。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一般情况下，你说这是个门儿，对不对？我一入门进来，是不是？如果说你们家门是这么开的，对面就是这样子，那你们的正财位在这个位置上，偏财位是在那个位置上。说这两个位置上，你就要么你就放发财树，放幸福树，放能量这东西，但千万不要放杂物，这么简单。就是你要搞清楚财位啊，这是很重要的。家里财位有两个地方，正财位跟偏财位。正财位是右手上的，偏财位是左上方的。如果说你看一下你们家，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自己弄一下。就今年呢，你一旦把这两方挪开之后，你会发现你们家的那个什么，一下子空旷了。就一下就会空旷，很多人会把客厅那个位置上堆满了很多杂物，会堆了很多一些不用的东西在角落上面，其实是不对的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就是那个儿童房间里面不要放那种很恐怖的东西，当然我们自己的家里也不要放那种头像啊、骷髅啊这东西，也不好。那除非说是你的压得住的，是不是？像比如说我先生的哥哥家，他们家其实我第一次上他们家门的时候，他们家的客厅里面就放了一个骷髅头，就是那个真人的那个头盖骨，因为他们都是医生嘛，他不是文盲，就是直接拿过来当挂纸盒，很好用啊。就他们是，所以说比如说你要压得住才行，说你一旦进入就是说。家里面或者人觉得不舒服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可能哪里有问题，那你就想一想，如果你进去觉得很舒服，那就 OK 啊，这就是风水。
好，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因为我们讲儿童，我们只是带一下，就是未来说我很希望更多的技巧给到大家。然后后面因为我有个微博叫顾老师收纳嘛，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因为每天呢我会更新一些好玩的在上面，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各位老师可以扫个二维码。
我那个对，对我有个微信的一个二维码，你们可
以
我看一下。我那个
能扫吗？
能
扫
吗，
顾老师？啊，我就
扫这
个。
扫
这
个也可以。哎。那
别
抄
了，
太
神奇
了。
太神
奇了。
太
神
奇了。
好的，PPT 大家分享啊，就是这样的啊，如果你们反正我都会免费的帮你们去解答一些问题，不会收钱的。你们如果需要说，比如说让我帮你们看你们怎么放，你就不要跟我描述，拍照片给我，你说我要怎么放，这样子我才能看清楚。然后你最好把周边给我看一下，这样子我可以把周边你们怎么去放就清楚一点。光给我一点空间的话，以后我可能看不太明白。
那你看了漏丢你怎么办？
没有关系，各位老师，因为也经过顾老师的同意，我们到时候会把顾老师的 PPT 直接放到我们工会的网站上进行共享，所以各位老师直接到我们工会网站上下载就好了。那么现在呢，就是 question and answer 时间了，各位老师有提问的吗？或者也可以分享一下这次参加完工作坊之后的感受都可以。
还有
李静，
这个嘛，没有那个那些好用，但是呢，这个也不错，就是这种袋子，这种花袋子，这种方便袋，
对，方便袋，
而且老师一定要分享一下，并且免费拿到，可以分享你的感受和你的一个问题。
谢谢我们还有吗？那不好意思啊，
我
下次准备一点。 点，你说放袖套就给大家理解好不好？因为我们很多都是自己去定做的，我就不会在外面去买这样子，
对。非常感谢吴老师啊。那么刚刚吴老师其实在他的分享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宜家，因为宜家不管就是周末，一旦我有空，我也会去逛的，而且呢会跟着老公一块儿去逛。为什么呢？因为你去了之后，你感觉会很好，简洁、有趣、温暖。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甚至会去拉开看一看，去摸一摸，去坐在沙发上试一试。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照着宜家去装修了，甚至买了宜家的各种收纳的盒子和家具来，但仍旧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对，有一种样板房叫宜家的样板房，就像刚刚我们郑老师说到的，它可能反映的其实是一个对家的一个理念，还有一种你收纳整理的一种习惯。所以呢，今天其实那样板房我们没办法照搬，但是其实我们辜老师分享了很多收纳的一些小技巧，非常实用，让我们看到其实小事情当中其实也蕴含了大学问。那还有一个给我感受很深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辜老师的分享当中，我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情趣的人。为什么呢？辜老师一来就把这个桌上堆满了各种他可能在工作坊中进行整理分享的一个案例和衣服，但是其实在我家我整理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每次换季总会是床上铺得满满当当，但是一旦铺满，我的整个感觉就不好了。所以当辜老师刚刚提到要问自己六个问题去断舍离的时候，其实给我自己的大概只有20秒都不到，扔还是不扔，收还是不收。所以往往我老公看到我收纳的时候，就会在旁边放一杯冰水，他肯定知道我脾气是不好的。所以从辜老师的他分享的各种技巧当中感受到是什么，就是他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是带着一种情绪的去做，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课题。什么课题呢？去探索空间、人和物的课题，那或许会把这件事情本身变得更为有趣，更加快乐。当然这个课题会是什么样，还得等我们今天老师用技巧再去实践。我们也欢迎各位老师来再跟我们反馈。所以最后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再次感谢辜老师的精彩分享。